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至二十三节，在教会的圣经是1457页。今天我应该会简短我的讲到的内容，因为真的是听的人也无法集中精神了，所以我会酌量的简短一些啊。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第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占星家愚弄了，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占星家所问得的日子，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地方两岁以及及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号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去吧。”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去，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王住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所以如果我们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在上文的时候，有三个的占星家，三个的博士，就千里迢迢的就带了一些的礼物来寻找一个要诞生的一个的君王，一个的基督。他们凭着天象的观察，结果他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出现了诞生了一个的君王，所以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的地方。来到这一节的时候，十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后来他们祭拜了诞生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后来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就向他们显现，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可以回到原先的路，因为他们之前答应了希律王说，我们以后找到这个的基督，找到这个君王的时候，我们会回到你那里告诉你这个的基督诞生在哪里。但是主的使者就怜悯他们，向他们显现说你不可以回到那一个的地方去。在整一章的是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基督他虽然是君王，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遭遇了三个人世间经常人所遭遇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逃亡，他逃离，约瑟就带领了小小的基督逃离。为什么呢？希律王要追杀他们，这是第一个的事件。第二个的事件就是基督他的百姓，他身为君王，但是他的百姓就是伯利恒城里面的孩子，他们都受到一个很大的灾难，就是希律王就是决定了就把所有的孩子给杀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因素人是很邪恶的，真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不久几年前，某一个国家为了要巩固他的势力，结果他就开了坦克车，就把很多人给活活的压死了。所以人是会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巩固他的势力的。而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百姓，他们就遭受到这些的灾害，因为希律王不能允许就是有另外一个的王的诞生，所以他就查遍了说，凡是2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掉，斩草除根，这是我们华人最厉害做的，斩草除根，以免后患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的计谋。第三个的事件就是耶稣所经历的，就是他离开了以色列，去到埃及之后，他后来他就归回了。所以这三个的事件就是：第一，他逃离，整个的整段的经文里面记录了他的逃离；第二，基督的百姓受到灾难；第三，基督的归回。 这整个的事情里面，你就会看到在十五节，啊，你们注意看，十五节、十七节、二十三节，马太就刻意的用这一些的经文，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三个的事情来证实耶稣基督就是君王。马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可能因为是当时候的人说，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为什么要经历人生的这一些的曲折的道路？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苦难？为什么要逃离？为什么有这些的灾难？为什么有这些的归回？而马太就刻意就用了这三节，你就看第十五节、十七节、二十三节，就引用了旧约先知所说的这些事情，告诉他们说，这些都是旧约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借着他的先知所预先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必须要经历这些的，他就是那要来的主，他就是那基督。虽然他要经历灾难，虽然他要经历逃离，虽然他后来归回，他好像不是很荣耀一样，但是他就是那基督， He is the Christ。 所以马太就刻意的就回到旧约当中来证实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差遣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的君王。所以首先我们看第一段，我们再重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他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你的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他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在这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借着梦就警告了这些的占星家和赫本是用这些的博士，不要回到希律那里。结果他们可能就思想说，啊，对了，怎么这个希律王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我这样的回去，他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的犹太人的王呢？这犹太的王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能就在思量的当中，因为有神的启示，借着梦的启示，结果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就不走回原先的道路，回到希律王那里，他们走另外一条小路就离开了。啊，结果他们很可能，我估计他们就会把这些他们所有的经历就告诉了约瑟与玛利亚，把他们的这些所有的经历，神怎么借着星星引导他们来到找到基督，他们怎么神怎么在晚上借着梦告诉他们，警告他们希律王可能有对他们有一些的迫害，警告他们不要回到那里去。所以当这些的占星家和博士们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约瑟跟玛利亚的时候，结果你就再看，这是我的估计啊，在你再看第十三节的时候，他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就向谁显现？就向约瑟显现。啊，约瑟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父亲，啊，生父，不是他所生的，但是就是你可以说是养父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圣灵所怀的，是借着玛利亚所怀的，但约瑟就是他的肉身的父亲。所以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你看到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也同样的警告他离开。所以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约瑟明白了这整个的事情的重要性，结果他就连夜晚上的时候连夜就带着孩子和母亲逃离了埃及。结果马太就在这里的时候就说，这些事情是要应验旧约先知里面所说的一切。所以十五节你就看，为的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我们来一同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翻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好，如果你不知道何西亚书在哪里的话，你可以翻到目录前面，因为何西亚书不容易找。是在教会的1330页。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1344页。1344页， 好，范道，请听我念。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结果马太就在这个的事情当中，耶稣约瑟带领耶稣逃离的这个事情当中，他就引用了旧约的先知来证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基督。而旧约先知所说的，其实最终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整个的事件里面，你看先看约书亚书十一章一节。约书亚书十一章一节，其实它的背景是讲到说这个的以色列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如何在旧约当中把这个以色列他的儿子这个的国家从埃及这个地方救赎出来。而来到这里的时候，当马太这样的引用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很长的时候在旧约当中有双重应验的现象。就是旧约当中的一些的预言，有时候是在当时候的情景应验，但后来它的终极的应验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往往都是在基督里的 the second fulfillment。 OK， 第一个的应验就是神如何在埃及里面救赎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出来，我从埃及里面召我的儿子出来，这是第一次的应验。第二次的终极的应验的 ultimate fulfillment 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很长的时候旧约很多的经文都是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曾经说过，律法与先知诗篇所有他们讲的都是指向什么？指向我，指向基督他本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就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虽然他逃亡，他就是那从埃及里面上帝所召出来的那位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逃亡过，你们有没有逃亡过，你们有没有受过人逼害过？ Have you ever been persecuted by people？ 你们有没有遇到那些邪恶的人以至于加害你们的时候，结果你们要逃亡？我相信有一些的人可能有经历过，当你遇到这么邪恶的人，结果你逃亡，你很可能在你的侍奉上，结果你遇到一些的人加害你。在教会里面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好人，有时候是因为软弱，有时候有一些的人真的是很歹毒，结果在侍奉上有一些人可能逃离，有些的人是在家庭婚姻上他失败了，结果他逃离，有一些人是在他的做生意的时候，结果他遇见一些恶毒的一些手段，结果他被迫逃离。在某某这些的光景当中，你就会很伤心，你往往就很伤心，你会很无助，你会很失望。结果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你永远要记得，就是在这些逃亡的事情，就算有人要迫害你，就算你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都有上帝的护理，都有上帝的照顾看管你，上帝不会让你在逃离的当中而撇弃你，绝对不会的。所以在整个的事件当中，你会看到当约瑟一家门他们需要带着小小的基督离开以色列去到埃及的时候，结果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上帝已经预先供应了。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去埃及过活几年，找不到工作，没有房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钱。结果上帝就借着这些的占星家他们所奉献的金银，就结果就成为了什么？成为了约瑟一家的这一两年的那个盘缠。所以上帝往往就在我们在整个的逃亡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受到奸人的迫害当中，他还是覆庇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有一位上帝，他看顾我们，他不会受让我们受到那些的奸人而得逞而迫害伤害我们的，神会看顾我们。你要想起约瑟，当他的兄弟们怎样的卖他，结果他要离开去到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的保守他。你要想起雅各，雅各如何因为他出卖了他的哥哥，结果他也要逃亡，后来上帝怎样的看顾保守他。所以如果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如何，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曾经经历过这些的逃亡的事件，你也我相信你曾经经历过上帝在你生命中所施予的恩典，在你逃亡，在你破落 落魄的时候，好像流浪狗的时候，上帝就供应你一切的你所需要，在你心灵上，在你物质上就供应你了。我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但我曾经经历过，我就好像要一条流浪的狗一样，逃离一切的事情，因为我害怕一些的迫害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但你有遇过的话，我要告诉你，你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会必定会供应你，就如他怎样的供应我们的主基督一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马太福音二章十六到第十八节，希律见自己被占星家愚弄了，就大怒。啊，这个的王他大怒，因为他被愚弄了。啊，王被愚弄了之后，他会发很大的怒。这个往往都会杀人。于是照着他从占星家所问得的日子，就把伯利恒和附近地方两岁以下的小孩都全杀了。这就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号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就会看到第二个的事件，这个的事件就是一场的灾难，一场的灾难就临到基督的百姓，啊，就是伯利恒们这些的小孩子，无辜的小孩子的身上。基督的诞生原本是带来美好的信息，就是救世的信息，就是救人的信息。但是谁知道基督的诞生就结果带来给伯利恒这个小地方所有的那些的父母们很大很大的伤痛。你想想看，一夜之间你的孩子，刚刚这里有几个小婴孩全部被杀了，被活活给杀了，结果很大很大的哀哭，很大很大的忧伤。基督不是要来救人的吗？为什么结果这些的孩子都被希律王给活活的杀死了？就在这个的事件当中，马太又再一次的回到旧约当中，告诉他们说，不是的，虽然有这些的事情发生，但是基督就是那旧约先知们，上帝借着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就是那一位 the coming savior the Christ， 他就是那一位。所以你去看第十八节，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号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如果你的孩子被希律王杀了，你会怎样？你会跟他一样哀哭，甚至来到个地步，就是像他们一样不肯受什么安慰。你想想看，如果你刚刚 Roy 他们有一个即将要诞生的婴孩，刚刚诞生的最可爱、最疼惜的，结果被杀了，结果怎样呢？哀哭，不可受安慰。所以马太就引用了，就告诉他们说，虽然这些事情发生了，但基督就是那旧约先知所应验的。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我们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我们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好，翻到请听我念。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感谢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因为我的头脑已经，我就不能集中精神。好，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这样说。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哀号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在这里马太就再一次引用了耶利米先知的这一段的预言，告诉他们这一些的事情发生，其实是证实了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君王就是那一位的救世主。其实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它的背景哦，它第一次的 fulfillment， 第一次的应验哦，是在当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他们被掳。拉结是谁呢？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啊，拉结是雅各的妻子。然后他为谁哀哭呢？为他的子孙哀哭。他的子孙是谁呢？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派。 结果他们为什么拉结哀哭呢？所以结果耶利米先知就用一个图像说，一个已经去世了的一个他们的曾曾祖母，其实在哀哭，为了他们的子孙哀哭，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攻占，他们被掳，结果他们哀哭，结果这个的事件在主前700年的时候应验了。然后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马太在说这一次又在应验了，这是一个 double 的 fulfillment， 第二次的应验证实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主，而整个的事件是在上帝的护理的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遇到一些哀哭的事件，一些的灾难的时候，你怎样的回应？在这里伯利恒城里面，他们所遇见的灾难是他们的孩子已经不在了，他们痛哭，他们流泪。你知道吗？在我以前我读复试课的时候，他们就教我们一些可能 psychology 说，就是心理学的一些怎么看待人怎么应付一些的忧郁、一些灾难的事件的时候，他们怎么的回应。他们就提出说，有一些的人他们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有几个的反应。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他们会否认，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打击太大的时候，他会否认。就像有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间他的最爱的一个人突然间死去了，他还会讲说他没有死，他还在，他突然间因为他不能接受这个的事实，结果他一直说不是的。所以有一些人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开始否认。有一些的人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他们什么，他们就发怒，发很大的怒，结果在他周围身边的人都遭殃啊。这个事情你们在家里就经常遇到了，如果你的先生在里面不愉快，遇到很大的灾难的时候，往往回到家的时候受灾难的就是那个老婆了，因为这个发怒的对象啊。结果如果妻子也是遇到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结果遭殃的也就是先生了。所以这一些是人有时候会处理的一些的方式。有一些的人他们患上了一些的可能绝症了之后，结果他们就会开始讨价还价，就是 bargaining 啊。他们哇说我患了这个的病，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这样那样。结果往往我们基督徒讨价还价的对象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啊，我要这个东西，如果你给我这个东西，我就这样给你你帮我拿掉这个东西，我就给你这个。结果就在讨价还价的当中，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就进入到什么忧郁，结果他们整个人就可能会疯掉，然后整个人不梳头发也不吃饭，结果就整个的忧郁。所以在整个的灾难的事情里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你看到大希律王就把他们的孩子给杀掉了之后，在经文上怎么讲呢？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2章18节的时候，他写什么呢？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相信这是当时候伯利恒城的那些的父母所遇见的一个心灵的处境。他们的孩子无端端的就被杀死了，就被杀害了。马太，我猜测，这是我的猜测，马太为什么要引用这个经文？他不单引用这些经文来证实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君王，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如果你注意耶利米书31章15节，就是马太所引用的那节经文，它的下文在16节跟17节里面其实是一个盼望的信息， is a message of hope。 就在当时候那些的人他们就是以色列要面临被掳的时候，结果耶利米先知告诉了他们这个的事情的时候，结果就在刚才我们所翻的耶利米书31章16节至17节里面，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盼望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翻耶利米书31章16到17节。耶利米书31章16到17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刚才我们翻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现在我们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止住你的声音，不要哭泣，压制你的眼睛，不要再流泪，因为你们所做的必有果效，他们必从仇敌之地回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你的前途必有希望，你的儿女必返回自己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当他们看到那些的读者，他们看到马太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下文，其实就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我是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处理？你们是不是好像我刚才所描述的，有一些人他发怒，有一些的人他们否认，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开始向上帝讨价还价，有一些人他们就进入到忧郁症，但结果你怎样的处理？但我就希望，同样的，也就是希望你们的希望就是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身上，就好像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所以当马太引用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相信那些熟读旧约圣经的那些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清楚知道下文是什么。那下文就是 a message of hope， 就是一个盼望的信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的盼望的对象是谁？是否是在耶和华？还是你用你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的盼望不是在耶和华的身上的话，结果你很可能就会掉入那些心理学家所说的那些的 cycle， 否认、发怒、讨价还价，结果 deny， 结果或者忧郁。当上帝是你的盼望的时候，你就能走出这个死因的幽谷。很多的人，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为什么能走出来？有一些为什么走不出来？关键于他们是否把盼望、自己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当你的希望是放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你遇见灾难的时候，你必定能走出来。那一些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以前我也不认识上帝。我每次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苦害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以前的时候是靠着我的能力，我靠着我自己来打拼所以我们都是说不要信什么任何人，也不要信任何的宗教，信自己就对了，只有靠自己。我觉得这是很苦很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有了上帝，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们是跑向谁来求恩典？你们是跑向谁，紧紧抓住谁来过渡你的难关？你是紧紧的抓住谁呢？我盼望你们抓住的是正是上帝。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们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在教会的圣经一千四百五十八页。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吧。”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地。于是第二十节，只是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去，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人城住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三个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回归。耶稣基督就很可能就在埃及住了一段的时间，后来大希律王，那个残暴的大希律王死了之后，神的使者就吩咐了约瑟，就说你要带基督，在小小的耶稣基督回到以色列这个的地方去。所以在二十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去吧。所以大希律王他去世之后，他有三个的孩子，结果他整个的地盘就被分发给三个的孩子，是罗马帝国他们所分发的。结果他的其中一个的孩子就叫亚基老亚基老就被分发给他犹太地，他就在犹太地那边掌权。 而这个的亚基劳呢，其实是一个很残暴的人哦，在他当政的短短的几年里面，他就杀了3000个人，很残暴。而且他在他的管理方面，他没有他的父亲这么能干。后来罗马帝国就把他的权力给剥夺掉，拿走了，啊，取回，再把他交给一个的那个总督。后来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的总督呢就是比拉多。所以犹大帝本来这个犹太帝呢本来是希律大王的，后来他死了之后就交给他的儿子啊，叫啊亚基劳。所以后来亚基劳因为他不像样，他很残暴，他没有政治手腕，结果罗马帝国就把他拿去了这些的权利，交给一个的总督。后来在耶稣基督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的总督就是啊比拉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第22节哦，约瑟听见亚基劳接续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去了。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不敢到犹太地，因为他知道这个的亚基劳王是一个凶性残暴的一个的君王。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许多的一些的国家是很残暴的，结果你很长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难民逃离，往往都是要逃去其他的地方。这一些事情如今以前是这样，如今也是这样，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在整个的世界里面哦，马太又在讲了，这就应验了。你看来到23节的时候，来到拿撒勒人城住下，这就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拿撒勒人？结果你说建发讲道，你可以再找一段旧约的经文是马太所引用的吗？我说我找不到。虽然马太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但如果我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找这一节的经文，我找不到。刚才所有的经文我都能指出来给你，但结果这一节的经文我找不到。所以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真的没有一个的先知这样的写。结果怎么解释呢？为什么马太说先知们所说他就是拿撒勒人呢？为什么呢？结果就有一些的我觉得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这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当时候以色列百姓的眼中，拿撒勒人是一个很卑贱的人。拿撒勒人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的小镇。拿撒勒这个的城只有500个人呢，这个的城哦，500个人就算一个城，是一个很小很小一个受人鄙视受人讨厌的一个的城。所以马太当他说他就必称为拿撒勒人的时候，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而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言的基督是受人鄙视的，受人看不起的，受人轻视的。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鄙视我们，有许多的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看不起我们。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看的只是钱，你有钱我就往你看，你没有钱我就鄙视你。所以如果你有钱的你是有钱的基督徒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尊敬你，但是如果你是没有钱的而你是基督徒的话，他可能是鄙视你。所以马太就引用了这些经文呢，是要告诉他们说，是的，众先知们所预言的就是这位拿撒勒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在旧约当中受鄙视的那位，受鄙视受人轻视受人看不起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6，你就可以知道明白当时候的人是多么的看不起拿撒勒这个的地方。我们看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1:46，在教会的圣经1595页。啊，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1、2、3。拿单业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所以腓力当他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从拿撒勒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吗？”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受人鄙视受人卑贱的受人轻视的。在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当中，你要清楚，就是在诗篇，在 以西结书啊，最重要的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都记载了这个的基督是受人鄙视的，受人轻视，受人讨厌的，受人看不起的。所以结果马太呢就引用了这样的事情，就告诉他们说，这就应验了众先知所说的，他就必称为拿撒勒人。马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基督是受人看不起的，受人鄙视的，受人藐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恩约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感觉好像你受人鄙视，因为恩约教会真的很小啊。像我们聚会的时候，楼下还有音乐伴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如果你们没有的话，你们可能不诚实，或者可能你们真的没有这样了，也有可能呢。但是也有可能你们是很不诚实的。我告诉你，我有曾经有觉得有点就是鄙视自己在恩约教会里面。我说哇，传道人你为什么这样？我说因为我还是人，我还是罪人，我把我内心中最丑恶的东西我就挖给你们看。怎么说呢？最近在新年的期间呢，我父亲一年做工363天，只有两天在新年期间他就有放假，刚好在星期天。我很担心，我告诉我的太太说，我很害怕我的父亲说要来我的教会来看一下。因为我的父亲他不信主，他不信上帝，对他来讲，对他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钱。我的父亲很有钱，当然不是很有钱到很有钱了，但最起码是他的成就是我花两三代的时间也不能追上他的。结果我很担心，如果我带我的父亲来的话，他坐下来说，哇，因为星期天我们就10个人嘞，大多数回到马来西亚去度假，所以教会里面就10个人嘞。那如果我带我的父亲来，他说，哇，这个的我的儿子这么变成这样，好好的生意不要做，好好的工作不要做，以前赚几千块的薪水，现在跑来教会里面侍奉，不务正当。我妈妈有告诉过我一件事情，你好不好可以去好好找一份工作，不要不务正当。所以我听的时候，那时候我整个心都碎了。我告诉他说，我妈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要侍奉上帝，因为上帝救了，有很多的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到的。我爸爸就曾经见证过我以前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孩子。我做警察的时候我还打架，我还打人，打了人我不敢说我是警察，因为我打人，结果我后来我也被打到进医院，都很惨，结果我要说谎这些。我以前很糟糕的，我以前你们不要担心青年人变坏，真的，我真的是很坏。以前每天晚上去那 club 和 disco 去到4、5点然后才回家，差不多几乎是每天的，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直到我认识了上帝，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后来我才知道上帝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受鄙视，我告诉你，恩约教会就好像拿撒勒城一样，真的受人鄙视的，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所以我不在乎人家讲鄙视我。所以有时候我去一些大教会的牧师，我也不愿意介绍我，因为我一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我看他们看我的眼光，我就知道有点不大对劲，我心里也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留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是一个拿撒勒城，是一个受人鄙视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引领耶稣基督，偏偏的这么好，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大城市不去，结果就要偏偏去到拿撒勒城，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引导有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拿单业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What is there in Nazareth?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受这样的压力。我知道有时候可能我猜的，这是我猜的，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告诉我。但有时候可能有这样的压力，教会小，将来我们要搬到一个的轻工业区里面来聚会，你们是否会有个压力说要邀请朋友去到那边？说哇，全部上面左边右边下面左边都是工厂工业区，你有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们是受鄙视的，我们是受人看不起的。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引导，往往是与人不一样的。我们来看，我们继续看，在20节的时候，神就我们就看马太福音 二章二十节，我们继续看呢、哦，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地去。这是第一步，上帝的引导，上帝就引导了约瑟，就带领基督回到以色列。然后你就看第二十二节的时候，第二次的引导，来到拿撒勒城啊、第二十一节啊、哦，我们看呢二十二节 ，OK。只听见了亚基老接续他的父亲希利做了犹太王，他就不敢到犹太地去了，又在梦中得了指示，这第二次的指示，就往什么加利利进去，就是住在加利利近的那个小城拿撒勒城。所以你在这里的时候，第二十节和二十二节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的引导是一步一步，上帝不会把全盘的计划告诉你，不会。无论你在侍奉上，你在家中，或者你在事业上，或者你说我将来的前程要怎样，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上帝并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事情，而是一步的一步的。当约瑟来到以色列的时候，然后要去到犹太地的时候，又再一次得到指示，然后结果他去了加利利的近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引导很长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我告诉你啊，上帝的一步的一步的带领啊，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很没有安全感的。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你工作的地方，老板跟你说 OK 啊、我们今天有一个 project， 我们一个工程，我要你先做这个，然后明天你做完你来找我，然后做完这个我再告诉你做另外一个事情，你做完了你再来找我，然后你说老板啊，你到底要做什么，那个Big picture， 我们每次讲 Big picture， 我们英文说那个大图像是什么，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老板就告诉你说你不要管，你做就是了。我告诉你，你气到半死，你一定讨厌你的老板，你骂骂半死，整个的事情都不要告诉我，这一点点一点点的告诉我。你知道有时候我的孩子啊，他们也是这样，慢慢长大了，他们就不像小孩子一样，我就牵着他的手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慢慢的他们就问我说 Daddy 去哪里，我说我去布吉蒂妈，说去布吉蒂妈做什么，布吉蒂妈找 Daddy 的一个朋友，找 Daddy 的朋友做什么，我说我就有时候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不是他的那个思想能够明白的。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要想说上帝到底有没有带领我，因为我们害怕，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哇就忧虑啊着急，结果我们就用了各样的方式来使自己得到很多很多的安全感。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的引导就是一步一步的，他不会跟你多说的，先开一扇门，你进去了之后结果你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在这里，然后懵懵懂懂的后来又再开了一扇门，结果你又进去了。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经历到过的，真的，你们就在笑，有些人就在笑，真的的确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所能看见的事情，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你要相信他能一步一步的引领你。所以很长的时候有一些人哦，他问我说 Why is the vision、哦、不是讲你们、哦、不是讲教会其他的，因为不然底下你们以为是我在讲你们。他说 Why is the vision of your church？我现在不讲 vision of the church， 我会讲说 whatever God leads me I do， 上帝怎么样的引导我，我就这样做。因为人的计划跟上帝的计划往往是有时候很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啊，不是像我的主恩和天恩他们太大了，更小的，这样好像依靠爸爸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你。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一生你只能靠你自己，而你靠完你这一生，你自己靠完你这一生，走完你这一生的路程当中，你的命就结束了。所以在新年期间，我很感恩，我有很多的机会，我向我的亲戚们见证，我告诉他们说，你赚了这么多钱，你有了这么多的东西，你要去哪里？结果他们知道我是基督教的牧师啊，当然我还不是牧师，我是传道。他说哎呀，他们就不跟我谈宗教，他说人死了就算了，这是人很长的时候逃避上帝的时候结果会讲的，人死了就算了，真的死了就算了吗？ 如果真的死，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如果今天真的死了就算了，我就会去强奸，我去打劫，我去做所有的事情来满足我自己，因为死了就算了。我告诉你，圣经说死后有审判，上帝要审判世人，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要一一的交账，这就是上帝的审判。哦，结果这个的事情是真实的，所以不要说死了就算了。所以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你这一生你走完了之后，你只有恐惧战惊等待着你。如果你这一生你有上帝的话，你就从此刻你的生命就有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而上帝会在他的护理当中引领着我们。总结今天的教导，在耶稣基督他所遇见的逃离灾难与回归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全面的护理，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结果马太就引用了这三节的经文，刚才我所指出的那些三节的经文，从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先知里面所说的，就是来证实他就是那基督。虽然认为人的眼中，人的牧师里面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受鄙视，一个君王要逃离到这样这么落魄，结果还回归到一个不像样的一个的城里去。但马太就说他就是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有时候有低潮，人生有崎岖的道路。当你在你的人生的生命面对崎岖的道路的时候，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怎样回应？你不要以为这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因为它也发生在基督的身上。我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学习，就是第一，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身上，仰望他，信靠他。虽然前面的道路你不知道要怎样走，但是上帝的护理当中，他整全的计划当中，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我们的天父。而那些曾经像我一样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的，经历过崎岖道路而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我要劝诫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人是最忘恩负义的，对于上帝最是忘恩负义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珍惜，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信心，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向神回应。无论你接受主了或没有接受主，你同样的可以借着信心你向他回应。他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就是那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那一位的上帝，就是那拯救世人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向他回应，你要怎样的在你的生命中来回应你的主。我们每一个人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静默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向他祷告。我们请宋文传道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你再次提醒了我们，主你是我们的父，主我们要像小孩一样来祷告。很多时候生活当中所出现的、所面对的，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主啊，我们只需要单依靠你，因为主是护理着我们的主，你必然会带领我们，如同你带领基督一样。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仰望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对主你的依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我祷告，求你垂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些还没有不认识基督的，我盼望你们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世间为什么有这些的许多的创造物？为什么有天有地有这些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从哪里来的？而人生的最终的目的是往哪里？我盼望你们都寻到上帝。